遭遇和经历，
但系当中我哋都有好多嘅抉择。
但是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学习。
我哋都好希望有一个嘅丰盛嘅人生，系咪啊？
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对吗？
我哋都好想达到人生嘅高峰。
我们也好想达到人生的高峰。
你心目中嘅丰盛嘅人生究竟系咩咧？
你心目中丰盛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是你心目中的丰盛的人生？
什么是你心目中丰盛的人生？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世界上的人可能会这么想。
世界上的人，他们可能就会这样想。
他会有事业啦，
是有事业，
有家庭啦，
有家庭了，
有财富啦，
有财富。
如果讲到高峰，
如果讲到高峰，
咩叫做高峰？
什么叫做高峰？
系咪好似我哋喺十九大江泽民咁样，佢巩固咗权力？
好像是十九大。
啊 ，sorry， 啊，习近平。
在十九大那个，习近平巩固他的权力。
佢就系个 number one。
他就是第一位。
佢就企喺嗰度。
他就是站在那边，
甚至而家全世界都要睇住佢。
甚至现在全世界都要看着他。
整个世界都睇住佢，佢点样去？佢嘅经济系点样？
整个世界都要看着他，看这个经济发展怎么样。
佢有决策权，
他有抉择权。
佢就系嗰位嘅领袖，
他就是那位领袖。
系咪咁样就系人生嘅高峰？
是不是这样就是人生的高峰？
咁我哋基督徒又怎样看呢？
那我们基督徒又怎样看呢？
基督徒我们的丰盛人生是什么？
基督徒所认为的丰盛的人生是怎样？
我们人生的高峰是什么？
我们人生的高峰是怎样？
是什么？
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是吧？
大家知道吗？
那丰盛人生大家都知道，
丰盛的人生大家都知道，对吗？
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
耶稣基督的光已经照亮了我们，
耶稣基督的光已经照亮了我们，
也都照亮我们的家庭，
也照亮了我们的家庭。
这个也都是我们丰盛的人生，
这就是我们丰盛的人生。
但是讲到要高峰，
但是讲到高峰，
应该怎么讲呢？
这又怎么讲呢？
什么是我们的高峰？
什么是我们的高峰？
我们灵命上是不是要有高峰呢？
我们是不是灵命上要有高峰？
有些人觉得，
有人觉得
上高峰很辛苦的，
上高峰是很辛苦的，
又要做什么又要做什么，
又要做这又要做那，
有侍奉又要读经又祈祷，
又侍奉又读经又祷告。
我宁愿下一条平坦的路，
我宁愿选择平坦的路，
做个普普通通基督徒得啦，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就好了。
反正我已经攞到入场券，
反正我已经拿到了入场券。
喺当日我决志嗰阵时，
在当日我抉择的决志的时候，
我已经得到一个保证，
我已经得到了这个保证。
我将来我知道去边度，
我将来知道会去哪边。
够啦，
够了，
少做少错。
少做就少错，
多做多错，
多做多错。
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侍奉得多，
在教会里面你侍奉越多，
或者你是要做到领袖的话，
或者是你做了领袖的话，
这个就是高峰了吧，
这就是高峰了，对吧？
但是做领袖，
但是做领袖，
有人告诉我的时候，你是一个仆人来的，
有人告诉我说你是仆人来的。
原来教会的领袖只是一个仆人，
原来教会的领袖他只是一个仆人，
真的很吊诡哦，
真是很吊诡，
这么难，
这样的难，
做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得了，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就好了，
再何况就讲什么叫灵命的高峰呢？
再何况来讲这个灵命的高峰呢？
我告诉你听，
我告诉你说，
无论你愿意行这个高峰或者不愿意行这个高峰都好，
不管你是否愿意来行这个高峰，
你的灵命的人生你都是在这条山坡的上面，
你灵命的人生是在一条山坡上。
为什么？
为什么
人生总是有顺境和逆境，
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
在顺境的时候，可能你在安逸的当中。
在顺境的时候，你是处在安逸之中。
但你不要忘记，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引诱的。
但是不要忘记，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引诱。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不进就则退，是吗？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不进则退。
会不会退到你离开了神，你都不知道呢？
会不会你退到离开了神，你都不知道？
在逆境的时候，
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都好像行在一个凹凸不平的斜坡上面。
我们都好像行在一个坎坷不平的斜坡上。
我们有恐惧，
我们有恐惧，
有担忧，
有担忧，
有伤痛，
有伤痛。
但是重点的就是我们究竟我们可以依靠什么呢？
但重点是我们究竟可以依靠什么？
我们得到什么帮助？
我们得到了些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得到什么的安慰？
我们得到了怎么样的安慰？
我不是说灵命的成长，
我不是讲说灵命的成长
一定要经历苦难，
一定要经历苦难。
但往往在困苦苦难的当中的时候，
但是往往是在困苦和苦难中，
我们才真知道我们怎么去，我们真的要信靠，要信服神。
我们才会真正知道我们要信靠和顺服神。
我们真的深知道我们是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才真正的知道去经历神的同在，
我们才感受到神的帮助和安慰，
我们才真正的感受到神的帮助和安慰，
我们才想到神的恩惠，
我们才能够想到神的恩惠。
所以无论怎样，
所以无论怎样，
我们属灵的人生，
我们属灵的人生
都要走最后，就是一个追求有目标和行在这个属灵的高峰上。
我们都要追求这个目标，就是达到属灵的高峰，
否则就不进则退，
否则就是不进则退，
陷入这个世界的谷底了，
陷入世界的谷底。
问题是我们怎样才知道我们行在这条路上面？
其实我们怎么样才知道我们是行在这一条路上呢？
让我们看看使徒彼得他在后期他的一个人生的经历。
让我们看一下使徒彼得他在人生后期的经历。
要我们知道行在这个属灵的高峰的这条路上面的时候，
要我们知道我们是行在属灵的高峰这条路上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常常都信靠、信服、跟随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常常信靠、顺服、跟随的时候，
信靠、顺服、跟从，我们成日都基督徒成日都讲嘅，系咪？
信靠、顺服、跟从，我们基督徒整天都在讲。
但系我哋信靠边个咧？
但是我们信靠谁呢？
边个啊？
谁？
耶稣。
耶稣。
信靠我哋系神。
信靠我们的神，
我们不是信靠这个世界，
我们不是信靠这个世界，
也都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有多少本事，
也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自己有多大的本事。
最重要我们搞清楚我们所信、所信靠、所信服的那个对象是谁。
最主要是我们要搞清我们信靠、顺服、跟从的对象是谁。
使徒彼得的灵命生命，
使徒彼得的他的灵命的生命，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他曾经在灵命的低谷，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他曾经处在灵命的低谷，
他三次不认主，
他三次不认主，
主耶稣三次用爱将他来到重新建立，
主耶稣用爱三次将他重新建立。
后来他又在观念上有一个突破，
后来他在观念上有一个突破。
记不记得他在一个的异象里面的时候，神要他吃一些不洁的动物。
记不记得他在一次异象中，神要他去吃那些不洁的动物。
结果他将明白到他将福音就是来到扩展到去外邦人的身上。
所以他明白了要将福音扩展到外邦人的身上。
现在来到使徒行传的十二章。
我们现在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
这里是《使徒行传》记载 彼得的生平的最后的一个阶段。
这就是圣经记载使徒彼得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阶段。
整个过程正正就好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有一章预言他的生命。
整个故事就像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所预言的。
总结个可以这样讲，就是他是由年少气盛的时候喜爱独来独往。
总结下来就是说，他年少的时候年少气盛，喜爱独来独往。
他好像一个顽石这样，
他就像一块顽石一样。
但是年老时的彼得是怎样呢？
但是年老的时候他是怎样呢？
他却是年老的时候他却是愿意放下他自己。
年老的时候他愿意放下他自己。
特别当使徒彼得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特别是当使徒彼得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原来使徒彼得是三次被人关在监的。
原来使徒彼得曾经三次被人关在监牢里。
他是坐监的常客，
他是坐监的常客。
在前两次下监的时候，
在前两次下到监牢的时候，
他都可以出回来，
他都可以出来。
在大祭司面前出回来的时候，他跟大祭司在面前都这样说，
他被放出来的时候在大祭司面前这样说，
他说听从神顺从神是应该的，
他说听从神顺从神是应当的。
但来到第三次的时候，
但是到了第三次的时候，
在十二章里面就比前两次有什么不同了，
就是在十二章的时候就跟前两次有一些不同了。
刚才有个经文我们看一看第四节，
我们刚才读过这些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节。
原来今次希律王呢就只是捉了彼得一个，
原来这一次希律王就只是抓住了彼得他一个。
原来过去两次的时候呢，他都有约翰或者其他的同伴同他一起，
过往的时候呢，他就会有约翰啊一些同伴跟他一起。
第二次不同，
这一次不同。
第二次就圣经作者特别在第一至第四节里面这样描述，
这一次就是在第一到第四节这样描述。
希律王他捉了彼得之前呢，他说他已经苦害了教会中的几个人，
就是希律王捉住他之前已经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言下之意即是什么？
言下之意是什么？
今次捉了彼得的时候呢，是要杀了他，
这次抓到彼得是要杀了他。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彼得的话，
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的彼得，
你心里面会怎样想呢？
你心里面会怎样想？
你会不会好像彼得以前呢，曾经在约翰福音廿一章的时候，耶稣讲他今后他怎样死的时候，他就问一下，哎，约翰他将来会怎样？
就像以前耶稣基督预言他会怎样死的时候，他问说约翰怎么样呢？
点解净系我要入监，我要受苦啊？
为什么是我要进监狱，我要受苦呢？
甚至我要受死啊！
甚至我要去受死。
就好像我哋有时遇见一啲嘅唔如意嘅事，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不喜欢的事情，
我哋遇见一啲嘅苦难，
我们遇见了这个苦难，
我哋第一时间都会问：点解会系我啊？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会问说：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是他啊？
为什么不是他？
他比我更加差啦，
他比我更差。
我们人之常情都会这样想，
我们人之常情都是这样想的。
或者甚至我们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恐惧，我们忧虑，
或者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恐惧忧虑，
我今次必死无疑，
我这次是必死无疑。
这个是生命的威胁，
这个就是生命上的威胁。
怕死是人一个本性上的反应，
怕死是人本性上的反应。
当彼得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能够靠自己做到什么的时候，
当彼得意识到他靠自己已经不能对自己的生命做点什么的时候，
当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都知道彼得今次没了，
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知道说彼得这回完了，
他们切切即是说更加恳切地来到为他祷告，
他们就更加恳切地为他祷告。
当我们遇上患难，
当我们遇上患难，
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也都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
我们弟兄姊妹都遇到一些患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为我们弟兄姊妹切切祷告，
我们都会为弟兄姊妹切切祷告。
我们祷告些什么呢？
我们祷告些什么呢？
当然我们希望神将他们的苦难拿开，
当然是希望神将他的这些苦难拿开。
但是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会不会担心？
就是祷告完了以后，我们会不会担心？
都会忧虑，是吧？
我们都会忧虑，对吗？
但当时彼得怎样呢？
就是当时彼得怎样？
但当时被圣经形容的当时彼得深陷困境的时候，他仍然安睡。
就是圣经形容说彼得深陷困境的时候，他仍然安睡。
在第六节里面讲，
在第六节这边讲，
他说他在有两条有锁链锁着他，
他被两条锁链锁着，
他在睡在两个的兵丁的当中，
他睡在两个兵丁当中。
在第九节的时候跟着他就这么讲，
在第九节接下来是这样讲，
他说天使在彼得的熟睡 的情况拍醒他，
就是彼得在那个熟睡的情况下被拍醒，
即是说彼得是在这里很熟睡，
就是说彼得那个时候睡得很少。
当天使带他彼得脱离这个监仓之后，
就是当天使带着彼得脱离监牢的时候，
他仍然不知道是真的，
他仍然不知道是真的，
他好像觉得是一个异象，
他觉得是一个异象。
如果一个人临知道他要死的话，
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他可以熟睡吗？
他可以熟睡吗？
可以吗？
可以吗？
怎样去可以是熟睡呢？
怎样才可以熟睡呢？
可能他都曾经切切地祷告，
可能他都曾经这样切切地祷告，
但他怎样祷告，祷告到他可以能够完全很安然地去熟睡啊？
他是不是这样恳切地祷告，让他这样可以安然入睡？
他明了问我可能都不行，
如果是问我，我可能都不行。
我一直这样想，
我一直在这边想，
圣经又没有说，
圣经又没有说
他怎么可以熟睡，
他是怎样的熟睡？
没可能，
不可能。
但圣经所讲是事实，
但是圣经所讲的就是事实。
唯一我相信有一个可能，
唯一我相信有一个可能，
我们看回耶稣基督，
我们来看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之前曾经就这样恳切去祈祷，
耶稣基督就曾经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前恳切的祈祷，
他说你愿意的将个苦杯拿开，
他说如果你愿意将这苦杯挪开，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这个人的感情上没人想有苦难的，
就是人的自然的感情，没有人希望遇见苦难。
但跟着他讲，
但是接下来他讲，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除非彼得都是这样祷告，
除非彼得也是这样祷告，
他将生死已经置之度外，
他将生死已经置之度外，
一个人将生死都置之度外的话，
如果一个人将生死都置之度外的话，
他还有什么可怕？
他还有什么可以怕的呢？
有一样都可以可怕，
有一样是可怕的，
就是我们的生命究竟交咗俾边个？
就是我们的生命究竟交给了谁？
究竟我信靠咗俾边个？
究竟我们信靠的是谁？
佢将生命系交咗俾满有恩慈、满有爱嗰位主。
他将生命交给了那位满有恩慈、满有爱的主。
他将生命交了给完全信靠、完全信服、完全跟从、原本是赐给我们有生命气息的那位主。
他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跟从那位赐生命的主。
他都是爱我们那位天父，
他也是爱我们的天父。
他更藉着耶稣给我们将来有永生那位天父，
他也是交给了这位让他将来有永生的天父。
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什么好怕？
这样的情况下就好了。
会不会彼得就是这样他可以能够安睡呢？
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彼得就可以安睡？
可能我们都还有些怀疑，
可能我们都有一些怀疑。
人之常情不可能这样，
人之常情是不可能这样的。
之前彼得说他第两次坐监的时候，他说我是要信服神是应该的。
之前两次彼得坐监牢的时候，他说顺服神是应该的。
在第三次去坐这个监的时候，他要受死的，他真的做得出吗？
在第三次坐监的时候，他是要去受死，他真的可以做出来吗？
后来我又找到一个证明。
后来我又找到一个证明。
原来在彼得前书的时候，
原来在彼得前书里面，
在四章十九节，十九节他这样说。
第十章，四章第十九节。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
要一心为善，
要一心为善。
他又要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造化的主，
要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
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
就在他这个经历之后，
就是在这样的经历之后，
他就用他亲身的经历来到劝勉跟住落嚟嘅受苦难嘅信徒，
他就用他的亲身经历来劝勉接下来那些受苦难的信徒。
如果佢当时佢唔系咁谂嘅话，
如果他当时不是这样想的话，
如果佢唔系真系经历过咁嘅阶段嘅话，
如果他不是经历过这样的阶段的话，
如果佢唔系经历过咁样去信服信靠呢位俾佢生命嗰位主嘅话，
如果他不是经历了信靠和顺服这位给他生命的主的话，
佢唔系真系咁样做嘅话。
他不是这样做的话，
他怎可以写得出这句话？
他怎么可以写得出这一句话？
当然，这种信靠、信服、跟从，
当然这样的信靠、信服、跟从，
他在我们的生命生命里面不断都是要操练的，
是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操练。
彼得这个老基督徒都不断不断地操练，
彼得这位老基督徒都不断的这样的操练，
到他死那天都要操练，
直到死的那一日都要操练。
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在属灵上我们要去成长，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在属灵上要成长，
我们愿不愿意踏上这个属灵高峰这条路里面的时候我们去操练，
我们愿不愿意在踏上往属灵高峰这条路上走的时候来操练。
因为我们继续都是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
亦或是要继续做一个平平凡凡的基督徒。
第二个一个的启示给我们，怎样去看到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属灵的路上。
第二个启示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在这个属灵的高往属灵高峰的这条路上，
是不是我们真的能够懂得数算神的恩典，
是不是我们能够常常数算神的恩典。
当天天使带领彼得，
当天天使带领彼得，
他经过重门深锁这样从监狱走到出街，
他经过这个重门深锁的监牢。
在十二章一十一节的这么讲，
在十二章的十一节这样讲，
他说彼得呢是突然醒悟过来，
彼得突然间醒悟过来，
意思就是说他心里面明白了，
意思就是说他心里边明白了，
他已经完全明白的，
他已经完全明白了，
但是经历过这个苦难这个经历之后他明白了，
经历了这个苦难和经历之后他就完全的明白了。
这个字原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就是浪子回头的时候是原来同一个字的，
原来在浪子回头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是用了同样一个字。
以前我看不到，
以前我看不到，
现在我看到了，
现在我看到了，
我实实在在看到了，
我实实在在的看到了。
彼得不再不是很迷乱，
彼得不会再很迷乱，
再不是很模糊，
不会再很模糊，
再不是一个异象，也不是在一个幻觉的当中，
他也不再是在一个异象和幻觉之中。
彼得跟着他说，
彼得接下来这样
说，他说我说真知道主差遣使者拯救他的脱离希律的手，
他说我是真知道主差遣使者脱离希律的手，
加个真字是一个加强的意气，
加了一个真字就是加强
的意思，是一个重要的宣告，
意思就是一个重要的宣告，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
是真是知道了，
它真的知道了，
它确认了神是直接介入它的生命的当中，
它知道神直接的介入了它，介入到它的生命当中，
它施行拯救它脱离死亡，
施行拯救让他脱离死亡，
是实实在在的，
是实实在在的，
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发生的，
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发生的。
在这里我和我们今天基督徒有两种人讲的说话，
今天我要向我们基督徒中的两种人讲一句话。
有一种人，我们今天常常都还在苦难的当中，
有一种人他就常常在苦难当中，
甚至有时一浪接一浪的苦难都来到，
甚至有时是一浪接着一浪的苦难来临，
特别我们的长者，
特别是我们的长者。
好高兴今天见到 Cathy，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见到 Cathy，
她就常常跟我讲的时候，她说她很真实实实在在知道耶稣基督是与他同在，
他常常对我讲说他真真实实的感受到耶稣基督与他同在，
但是我们有些人都很灰心，
但是我们有的人就很灰心，
为什么要是我，
为什么又是我，
为什么一次之后就不够吗，
一次之后还不够吗，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但是在这里彼得告诉我们，
但是在这边彼得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在我们的属灵的人生当中，
在我们的属灵的人生中，
神是真的直接介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
神他是真实的介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
他仍然做拯救的工作，
他仍然在做拯救的工作，
他仍然做安慰的工作，
他仍然做安慰的工作。
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明白。
虽然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不明白。
但我们信实跟从这个神。
但是我们信实的来跟从这位神。
必定有他的意思。
必定有他的意思。
甚至这个必定是一个美意。
甚至这必定是一个美意。
只不过你不明白。
只不过你不明白。
我们会担心。
我们会担心。
我们的忧心。
我们忧伤，
但当好像彼得这样他真知道的时候，
但是好像彼得这边说他真知道的时候，
他安然将他的生命都交托了给他，
他安然地将生命完全地交托给他。
如果你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的话，
如果你将生命都交给他的话，
我们还有什么好忧心，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忧伤的。
我跟着跟另一边的一班一些的基督徒讲说话，
我接下来要对另一班的基督徒讲话，
可能大家不是很想听，
可能大家是不太想听，
有些基督徒都是一都很少遇到一些苦难，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很少会遇到苦难，
在他人生的当中，
在他们的人生当中，
自从我是决志信主那一刻，
自从我决志信主那一刻，
是当时有感动我去感谢神之外，
当时有感动我感谢神以外，
我们一直，他们一直都安然去等候耶稣基督应承给我们那个盼望发生，
我都一直在安然的等候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个盼望，
我们得到永生，
我们得到永生，
就好像我们拿了入场券，
就好像是我们拿了入场券，
耶稣不会讲大话的，
耶稣不会讲谎话的，
他的应许一定要成就的，
他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就的，
我就安然去等，
我们就在这边安然的等。
甚至在我有生之年的时候，我可以享受神给我的祝福。
在有生之年，我享受神所给我的祝福。
是。
是。
神给我们很多祝福。
神给我们有很多的祝福。
是给我们有享受的。
给我们有享受。
不是经常要给我们有苦难的。
不是经常给我们有苦难。
但是我用这个的提醒。
但是我用这个提醒。
我们中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中间这一段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是怎样？
我在这个阶段里面的情况，我们好像越来越觉得没什么东西值得去感恩。
好像在这样的阶段中，我们就觉得没有什么事值得感恩。
因为很多东西，我好像我都处理得到。
很多的事情我都能处理下来。
甚至我自己有很多的成就。
甚至我自己有很多的成就。
甚至我们都会将我们这个的、观念放在我们小孩子，就是我们下一代里面。
甚至我将这样的观念也灌输给我的下一代。
他们将来的事业更要一些。
他们将来事业更重要一些。
回教会，今个礼拜不回，下次吧。
回教会呢，这一次不行呢，就下一次。
反正回教会读经祈祷，或者是怎样去灵命尽心，这些未必影响到我将来那个入场券吧。
所以回到教会这样来读经祷告，未必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入场券。
我提醒你。
我提醒你。
都不是我提醒你。
都不是我提醒你。
罗马书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是使徒保罗他这样提醒我们。
使徒保罗这样提醒我们。
在这里他说是。当然在之前的时候，一大段经文在这里，他说等候等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前面有一段的经文，然后说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如果你看前面去很多的一句的内容的时候，其实我们盼，他是我们盼望着我们身体得赎。
如果你看了前面的很多的经文的话，你就知道我们是盼望身体得赎。
即是说我们的身体得赎是仍然在进行当中。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得赎是正在进行式当中。
我们身体仍然，神是仍然施行着拯救。
我们的神仍然是正在施行拯救。
是拯救着我们的身体。
他正拯救我们的身体，
所以神不是很远，
所以神并不是很远，
他已经将圣灵派了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已经将圣灵派驻到我们心里，
施行这个拯救，
施行这样的拯救，
保守我们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身这个身体去度过，
保守我们的身体度过，
甚至我们遇到有苦难的时候，
甚至我们遇到有苦难的时候，
他有疾病的时候，
有疾病的时候，
有痛苦有眼泪的时候，
有痛苦有眼泪的时候，
神的怜悯的安慰都临到我们那里，
神的怜悯和安慰都临到了我们，
让我们去度过，
让我们去度过，
让我们真的知道神是介入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真的知道神他是介入到我们的生命，
介入我们现身每一个生活的当中，
延伸到我们的每一个生活层面，
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都要懂得去感恩，
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都要知道感恩，
都要懂得去数算神的恩典，
要数算神的恩典。
我在这里讲一个比喻，
我在这边讲一个比喻，
我们在这个的人生里面，
我们在这样的人生里面，
不过比喻来的而已，未必是这样，
这只是一个比喻，不一定是真的。
到时耶稣回来的时候，
到时候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即是他说死人睡了的人的时候，他会叫他的灵魂在个半空里面，
他说那些睡着之人他的灵魂会到半空之中。
刚才我讲过，就是说我们恐慌，我们会跌到谷底。
刚才我讲到说我们会跌到谷底，
会不会我们的身体跌到谷底，
会不会是我们的身体跌到了谷底，
爬都爬不上来，
爬都爬不上来，
神拉你我都拉不到我上来，
神都没法把你拉上来，
甚至我们爬上来，我们走走的时候都不是走在属灵高峰这条路，
甚至我们在往上爬的时候并不是在走这条属灵高峰的路，
以至到将来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结合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都没法结合的时候，这样怎么办呢？
那时我们的灵魂好像浮下浮下这样，真的模模糊糊了，
到时候我们的灵魂就在这边飘啊飘的， 真的就是叫模模糊糊。
但愿我们都能够去在属灵上我们有长进，
但愿我们在属灵上都有长进，
不是你愿不愿意，
不是你愿不愿意，
你本身你就要走在这条斜坡的上面，
你本身就是行在这一条斜坡上面，
你本身就是要在这个属灵高峰上面的时候，你要有追求，要有目标，
你本来在这条走向属灵高峰的时候要有目标，
否则你不进则退，
否则你是不进则退，
你会被这个世界掳去，
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掳去，
你陷入个谷底，
你陷入谷底，
你失了原来你应该所享有那个的恩典，
你就会失去你原来所应该享受的恩典，
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这么讲，
就好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讲，
我们他讲就说，愿平安的神亲自使我们的全完全成圣，
他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的灵魂身子得蒙救赎，
又愿你们的、
就是、得蒙保守，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身子得蒙保守，
在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在我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完全无可指责，
完全无可指责，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的主。